我们再一起学一个小时啊。上边说到啊，龙树这个论破一切法的思路是分两步，第一步呢先破自性，破自性这一步呢很容易做到，在高手里头很容易做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理智的话，这个思想你一想，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本身的，哎，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的。你看不到自性，你就无法说有自性，你只能猜有自性，所以就会转到第二步，就是什么呢？我猜有自性，我们众生认为啊，我虽然是猜有自性，但是我有道理，哎，我能证明，这是众生一个妄想，实际上他证明不了。龙树呢也不着急，好，你有证明就把你的证明拿过来，我们众生就拿了无数条，所以龙树就写了那么多的论来一条一条的认真的来反驳。实际上龙树心里很明白，你证明不了，但是你不能一开始就说你证明不了，谁也不服，所以得这个我们得学，学十二门论，学中论，学般若经，得学。现在是在证明什么呢？就是这样一句话，就是说在龙树破这两个之前，就是龙树为什么第一个先要破自性啊，是因为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们人来判断一个法有没有，它的标准就是看它有没有自性。这个实际上我们大家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儿，哎，一个东西有没有就是看它有没有本身，哎，看它有没有自性。所以龙树才费很大的劲儿来先破自性。包括般若经也是大量的，般若经的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一切法无自性，说佛费那么大劲儿破自性干什么，是为了告诉你说这个法根本不存在，他才去破自性。破自性的目的不是为了破自性，说这个法根本就没有自性，说这句话的目的在哪儿？是在说没有这个法，哎，你找不着这个法的自性，它的目的是在说没这个法。现在我们末法众生根性浅，我们就老觉得面前有，所以就把这个他不敢反驳佛这说的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，因为他觉得佛老说，龙树老说他，你要是变起来，他也没你谁也看不到自性啊，他不敢反驳这句话。结果他就变成什么呢？好，我承认一切法没自性，但是呢，我还有这个法，把那个佛破了半天自性啊给作废了。如果是一个法没有自性还有这个法的话，那你破自性不破自性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是不是啊？佛说那么多一切法无自性，龙树破自性有什么用啊？破了没用，为什么呀？法没空掉。哎，你说无自性可以有法，那就用不着破自性了。哎，所以啊，我们这个末法众生颠倒就颠倒在什么呢？他就认为面前是有，很简单，佛就说面前是空。你就什么时候你理解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面前它真的是空，它有不了，行了，你这就是符合佛见了，懂得佛的意思了。什么时候你老是不理解这个空，这明明有它怎么认为空呢？这就是你还没学明白。所以我们现在一步一步的呀，来这个找佛跟龙树的这个思路。所以我刚才说了啊，我们末法呀都是这个观点。我们再来学一遍中论观有无品第十五。第十五品它是观什么呢？观有无。什么叫观有无？就是看一个法是有还是没有。说怎么判断一个法是有还是无啊？龙树说看他有没有自性。结果呢找了半天没找着自性，这小乘或者是外道，反正是跟龙树辩论的这个论敌，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，说若离自性他性有诸法有何救？就是说啊，我找不着自性啊，也找不着他性。好好好，咱别说自性他性了， 咱们不管自性他性，咱们就光说有这个法行不行？我们现在末法呀，所有的人啊，几乎全是这个观点，全是当年小乘或者外道的观点。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观点，我们就认为说，一个法没有自性，可以有这个法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这就是我们现在，就是说当年的论敌就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徒。哎，你去听大家都是这么讲，说一个法没自性可以有这个法，哎，而且认为呢没问题，还不如当年人家这个论敌说呀，说问问龙树说，离了自性他性还有这个法的话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还请教龙树，我们现在请教都不请教，没问题。山河大地有没有？绝对有，我们都法肯定有，哎，怎么能说没有呢？然后说那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龙树说一切法都空，那就是龙树说的那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哎，直接颠倒学说相似般若波罗。一会儿我们就学这个，接着学这个什么叫相似般若，哎，相似般若就是颠倒宣说，把那个佛说的五蕴皆空给颠倒成五蕴皆有，这就是相似般若了。一会儿我们学啊，我们现在看这个龙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就是这样问，说没自性可以有这个法是没有问题的。龙树说什么呀？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？说离开自性他性，离开它本身，怎么会还有一个法呢？那个法就是它本身，何得更有法？他说的太清楚了吧，就是说没有它本身的话，你再找不到法了。我们刚才说了，离了这个法本身，那还存在什么呀？就存在言说，就是我们说有这个法的所有的那个言说，各种言说，录像、声音、录音啊，证明文件，什么都有，反正就是我们大家都说有，哎，结果大家就达成共识了，哎，有山河大地，有男女老少，所以我们还为这个有啊争的是死去活来，这是我们一群这个梦中的糊涂人呐，在这儿就跟那个说，我的那个老师韩静清老先生在那个解放前年轻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，他说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啊，就跟看什么呀，看哑剧一样，就是我们看过哑剧，你比如说那个游本昌在那个春晚上他演那个洗澡，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演那个吃鸡，哎，那就是哑剧，是什么呀？舞台上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什么都没有，就他一个人在那吃鸡，吃的啊又拔骨头又拉筋，弄的那个游本昌在那洗澡什么都没有，哎呀，一会儿那水烫了，把头发烫掉了，一会儿又凉了，在那折腾。说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啊，就跟看什么呀，看哑剧一样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空空的，哎，我们在里头呢，好热闹的不得了，哎，又有鸡又有枣洗哈，在里头就跟这个一样。所以这些就是说学佛法，你就在这儿用各种角度来这个体会他的意思，慢慢你就体会到了。龙树的回答一个送的，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，就是离了他本身之外啊，怎么会还有法呢？这意思就是说，有没有这个法就看他有没有自性，对吧？没自性就没这个法。若有自他性，诸法则得成，就是说离了自性就没有法了，如果有自他性，诸法则得成，就是说你有他本身，这诸法这才是有，才能成立。这是我们老百姓都同意的，对吧？大老村也知道，你给我卖这个东西，卖了半天的空头支票，没给我把那个东西本身发过来，你这就是骗子，是不是啊？我就看有没有的本身，结果发过来了一个是假货，不是真的，就是不是那个东西本身，是弄一个其他东西在那儿假做了一个，哎，实际不是它本身，不能用，没有字体，哎，所以你没有自性就是没有这个法， 你要是有自性才是有这个法。所以这些都是说得很明确的。现在这些呢被我们呢全部都不看，或者是我们现在也有人讲中论给颠倒解释，就是说龙树不是这个意思，哎，龙树的意思是说没自性也可以有这个法，哎，有自性的那个法就绝对不能有。我们现在都颠倒成这样了，有的人可能不信，慢慢你就听到了。好，我们来这个接着上节课，就是我们这句话，破自性呢，小乘是破常的自性，说大梵天大自在天照世界，哎，这个破常的自性。到这个大乘呢，主要是破无常的自性，心经破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，破无常的自性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拿这个破无常的自性是不是大乘的法义来用佛说。上节课我们就学了一半，我们接着学佛说，先把上节课学的这段佛说呢简单过一下。在大般若经第558卷里头，天地士，地士天就是刀立天的天主。这顺便也解释一个问题啊，下边有人问说这个长寿天，天人神仙的寿命长啊，多少万劫哈，那个长寿天是八难之一，就是说让我们佛教徒啊，你不要追求当神仙，一当神仙多少万劫在天上呢下不来，光在那享福，不学佛浪费时间，是吧，浪费福报。哎，说那怎么这个地士天他们知道学佛呢？是这样，长寿天呢绝大部分天人根本一享福没人学佛。你想那美女那么多，是这个吃山珍海味是吧，玩的飞来飞去哈，一玩啊什么都忘了，99%这个天人都是这个状态。但是有一些大福报的人呢，他结佛缘，他学佛。你看我们现在也是富贵难学佛啊，我光顾着在那儿耍威风了是吧，哎，不学佛。但是也有善根的人呢，虽然大福报，但是他学佛，他结佛缘。这样的人呢，他还没到那个说我就下决心要发菩提心，把学佛当成专业了，还没到这种程度，我还是发财为主，但是呢我给佛磕头，我给佛结缘，这样这个人也不少是吧。哎，这样的人呢结果他做神仙了，哎，他因为是福德嘛，他没有功德，做神仙之后呢，但是呢他听到佛法啊，他哎，我得听去学佛去。所以在天人里头啊，有少数人呢是有佛缘的，尤其是有一些人呢这个学的比较好的，像这个地士天呐、四天王天呀，这些福报特别大的，经常是因为学佛呀福报大，哎，供养佛是吧，福报大，所以他这个福报也大，他做天地士，做所以这些天里的天界的头们呢，一般都是福报非常大，跟佛有缘，他们学佛。你看谁啊，都是大自在天，什么大梵天，哎，天地士，这些大福报的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来学佛很少，这个在里头占很少数。哎，还有一个，这个里头啊还经常有佛菩萨化身。因为什么呢，佛菩萨化身是在六道度众生的，天人里头有，鬼道有，地狱还有了，哎，佛菩萨化身也去，就是你天人也得度啊，所以那里头呢也经常像地士天经常是出地菩萨，哎，这个越高的天呀，得这个多地的那个菩萨去度他们，所以呢这里头还有佛菩萨化身，鬼道众生里头也有佛菩萨化身。所以你听到这个就是鬼道天神给说法，这都是有可能就是佛菩萨的化身。我们来看这个天地士啊，他问佛的问题，他问就是说这个我应该给什么人讲波罗蜜的甚深意趣。佛说这个人如果不知道般若甚深意趣啊，你就应该给他讲。说为什么呢，佛说呀，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他这个就是求成佛发菩提心了，就是现在这个发菩提心呢，也被人误解，我听了不少啊。发菩提心准确的解释是立志成佛，这四个字叫发菩提心。 现在我们好多人理解成什么呀？我立志度众生是发菩提心。说大乘小乘的区别就是大乘度众生，哎，不管自己；小乘呢，光管自己，不度众生。这是错误理解。大小乘都度众生，小乘也说法，也度众生，哎，也都度自己。你自己不自度，你怎么可能度别人？你自己还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度别人啊？是吧？自度度他，大小乘都是自度度他，哎，都度众生，都度自己，这是一样的。是什么不一样啊？就是目标不一样。小乘不发心成佛，他说佛太伟大了，我们成不了佛，我们就成个阿罗汉吧，就断个烦恼吧。哎，甭从梦中醒来了，那个太困难了。发不了大心，发小心，这叫小乘。大乘是什么呀？我不但要断烦恼，我还要求真实。这是假的呀，这是梦啊，我要从梦中醒来。哎，我要登初地，我要成佛，哎，找到最高真理，成为觉者，成为从梦中醒来的人，立志成佛，这是大乘。说这个人将来啊，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他想成佛，注意啊，闻他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，听见别人呢、啊、对他说相似般若，心变迷谬，退失中道。就是这个人呢，学大乘，本来立志成佛，结果一听别人说相似般若，注意什么是相似般若？很简单，就是说面前是有，说梦里的法是有，这就是相似般若。为什么说是般若呢？因为他在讲般若经。他说：“哎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。说什么叫五蕴皆空啊？他说这空啊，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。哎，把面前的五蕴说成有，这就叫相似般若。”什么叫真实般若？下边佛还要说啊，就是说你说面前是空是梦，这就叫真实般若。说这个立志成佛的人听见别人说相似般若啊，他心里头就糊涂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佛说空，他说有啊，但是我们心里喜欢，因为什么呀？我们都认为有，一听哎，这个法师说有啊，这个好，哎，我喜欢听这个。一听龙树说什么都没有，哎呀，心里就有点害怕，这都空了，这心里这个没依没靠的哈，就有点害怕，不习惯。哎，但是这个人呢，因为他心变迷谬是什么呢？他觉得跟心经跟佛说的不一样。哎，佛说空，他说成有，对头嘛，心就迷糊了，退失中道，从佛的正见退失到了中道，是佛的中道正见。哎，退失到了什么呢？退失到了凡夫见，颠倒梦想见，就是还知道面前是有。然后弟士就问佛呀，什么叫相似般若呀？佛说呀，于当来世有诸弊除，愚痴颠倒，就是在未来啊，有一些和尚啊，他就是人根转顿，哎，愚痴颠倒，就是把佛也给颠倒了。虽欲宣说真实般若波罗蜜多，虽然他想宣说佛说的真实般若，而颠倒说相似般若，但是他那么一解释呢，他就给颠倒说成了相似般若。他想说真实般若是什么呢？他想讲心经，但是他一讲呢，他不理解观音照见五蕴空，这不能，这五蕴应该有啊，观音怎么说照见五蕴空呢？那应该这个空不是没有吧，颠倒成有，颠倒宣说相似般若。云何必出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？就是说这个和尚怎么着给颠倒宣说呢？他这样说，为诸必除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色坏故名为无常。这就是他讲心经，他讲心经说呀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他说你看这个色呀，色即是空，他说这个空啊，它不是没有，哎，色就是有，哎，他把空颠倒成有，色是有，但是这个色呢，它会坏，它会变化，它是无常的，所以呢说色坏故名为无常。这就是相似般若。
这个我有一个小问题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知道这个大乘根基，它肯定是要我，就首先你要证得无我无人嘛，法无我人无我，你才能进入大乘之门。那这个就是你后边说这个说色坏故名为无常，但是我们在这个现实中，就说比如你跟别人讲法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这种反复根性，他因为他承认有这么个有，如果你不给他讲这个是个无常，是个变化。他就认为还以为有这么个事，有什么人？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便法可以说，但是不能说是他是究竟
不行，因为你给他讲色会坏是无常哈，用不着你讲，你去问问所有不管学佛不学佛也不管学什么的，你随便大街上拉一个人，你问他说物质会不会坏，物质是不是无常？
他肯定坏，但是这个我知道。
用得着你讲吗？你这样讲，注意，这个人是在讲心经啊。
哦，讲心经啊，
他欲宣说真实般若吗？
哦，那另说。
他哎，而颠倒宣说，他把真实般若给颠倒宣说成了相似般若。哎，你整天给他讲说物质会坏，物质是无常，谁用得着你讲啊？哪个人用得着你讲啊？我不知道色会坏啊，是不是啊？哪有讲这种课的呀？说桌子会坏，馒头会坏，人会死，有人去讲这课吗？哎，用不着你讲。所以这个人为什么讲这个话呢？他是因为心经说色是空，哎，他不懂，他不能接受。他说这色怎么是空呢？他说这色呀，还是应该是有。哎，把佛见颠倒成凡夫见。他是在讲心经，他想宣说般若吗？他想说般若经，他在那讲心经，但是他一说呢，他就给颠倒宣说成相似般若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告诉别人的意思是一个颠倒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本意。哎，现在我们就是来理解佛说的这段话，什么叫相似般若？说这个和尚啊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为什么要有这句话？因为有的和尚是小乘，他给小乘说五蕴有，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人我，这是给小乘的方便说法，就是这么说的，这是对的。小乘法就这么讲，小乘法说一切法有，十二缘起都有，但是十二缘起里头你看没有我，是不是？只有那个没有人我是佛法。那十二缘起有，五蕴有，十八界有，这不是佛法，这就是我们凡夫法，凡夫见。谁都知道五蕴有，十八界有，是吧？色声香味触法都有，这不用佛说。哎，所以呢，这是给大乘的人讲般若经。这个和尚啊，他说般若经就是说的呀，色是有的，但是色会变坏，所以这叫无常。这就是把色是空讲成色是有了，这就叫。所以什么是相似般若？很简单，你说梦中法是有，就是相似般若；你说梦中法是空，就是真实般若。很简单啊，注意下边一句话。这个和尚啊，非他不说后边这句话，后边这句话呀是佛说的正见。这句话呢，我们一般没听说过，我们在这儿呢就是来理解啊，说他这个和尚不这样讲，不怎么讲呢？不是说常无故名为无常，就是无常这个词，佛在这儿做了一个新的解释。我们一般理解无常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不变的东西，一切都是变的，叫无常。哎，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。但是佛呢，他为了说法呀，在这儿他把这个无常，这就叫技巧，他把无常做一个新的解释。他说呀，常无故名为无常，这是佛的正见。就是说佛来解释无常这个字呢，他用另一种解释，什么呢？无常，他说常无故就是永远是没有的，常无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没有。他说这个呀叫无常。说这常无，这怎么叫无常呢？就是这个无常就变成了无是常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东西啊无 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哎，这样理解无常，这是一种新的佛的新的解释。无常理解成某一个法是无，这是一个常一不变的真理，永远不变的真理，这叫无常。所以佛说呢，这就叫常无故名为无常，就是这个法永远是没有的，这叫无常，这是正见。说这个和尚呢，他不照这样来说，这个在般若经里头有啊，这个般若经讲了，说他不照着佛的这个说法说，他去照着什么说呀？照着我们凡夫都凡夫见去说，凡夫就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物质会变坏，会是无常的，这是凡夫见，不是佛见。佛见是后边这句话，说受想行识坏故名为无常。前边是物质，后边是精神。这个和尚说呀，这精神呢也是会变化的，那就是存在的。物质、精神都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是呢它会变化，所以叫无常，这就叫相思般若。非常无故名为无常。佛说呀，精神也是永远不存在的。哎，说为什么不是三界唯有心吗？我们说过，你在梦中人们说的想的那个心是一个妄想的心。包括佛说我证到了三界唯有心，你一听见，你在心里头也有一个定义，也有个想法，你那个想法还是什么呀？还是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这些虚妄法理解的佛说。哎，那个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梦中想象的那个精神存在，不是真实的佛正道的真正的精神存在。哎，这个和尚就说呀，我们理解的受想行识啊，也是存在的。哎，五蕴皆有，是吧？第一个色蕴，后边受想行识四蕴，一共五蕴，五蕴皆有，把五蕴皆空讲成五蕴皆有了。然后这个和尚啊又说，复作是说，若如是求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就是你这样来追求真理，追求佛法，这就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了。就是说五蕴都有，哎，这就是般若。乔师家如是名为颠倒宣说相思般若波罗蜜多。说这样啊，这就叫做颠倒宣说相似般若。哎，怎么个颠倒法啊？就是把佛说的空颠倒成有。哎，这样你去宣说的就是相似般若了。乔师家不应以色坏故观色无常。哎，这是佛说的正见了。说不应该啊，说因为色会坏，所以呢我们说色是无常的。不应以受想行识坏故观受想行识无常。那应该怎么着呢？但应只应以常无故观色乃至识为无常。就是色乃至识是什么呀？是色受想行识，就是五蕴。你应该以五蕴呢，永远是没有的，常无，永远是没有的。你看五蕴说五蕴是无常的，五蕴的无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好，只应该这样来讲般若，这叫真实般若。下边接着啊，因为佛呀在大般若经一共是16场法会，佛在每一场法会都要说这个，我现在是精选出来了里头就是必须的最少的几段，把佛的意思啊给你连贯一下，我这是一个精髓。所以呢下边我接着学这个，这是第136卷，不说卷数了，我们来看这个内容。尔时帝释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名说相似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六度。就是说因为这个六度呢，般若是最后一个，现在呢重点讲般若，所以把六度的最后一个般若提到最前边了，然后倒过来说了，本来第一个是不是倒过来说了，这个因为现在重点是突出般若，所以这个帝释问佛呀，说什么叫说相似六度？佛言，乔师家，善男子善女人等，注意啊，说有所得般若六度，如是名 说相似般若六度。很简单，说什么叫相似般若呀？佛说你只要说有所得，你就是相似般若。什么叫有所得？你说哎，我看见颜色了，得到颜色了，有所得。我听见声音了，哎，我有感觉，然后我有想法，这都叫有所得。哎，色声香味触法六个，只要你占一样，就是有所得。哎，所以心经说无色声香味触法，你呢说有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就是有所得，这就叫相似般若，相似六度。世尊，云何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有所得般若波罗蜜多，明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？这个是问什么呢？问佛呀，说为什么人们一说有所得他就是相似般若呢？看佛怎么回答啊。佛言，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你看佛说的多清楚，小乘里头可以说法有，哎，因为他们不究竟，他们不是大乘真正般若，哎，他们学的那是方便法，咱们不说小乘啊，你给发心成佛的人说色若常若无常，哎，就是有一个人他给发心成佛的人呢，他说色呀若常若无常，就是说这个人说呀，这个物质啊是客观存在的，是永远不变的，就是这个是依什么说呢，就是说基本粒子是永远不变的，一切物质都是基本粒子组成的，这个基本粒子是永远不变的常，哎，基本粒子不能再分，哎，永远不变，一切物质都是由它组成的，这就叫色是常，这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说的都是这样认为的。若无常，那就是指这个老百姓，老百姓不去研究什么基本粒子什么量子，老百姓不管那个，老百姓就研究什么呀，这馒头这菜，哎，我的这个房子会不会坏，是吧？这老百姓都发现什么呀，一切色都是无常，这东西房子过一段它就得修理，哎，这馒头放两天就要坏，所以呢这是老百姓的说法。说只要一个人呢，他给发大乘心的人，他说呀，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它不会变，或者物质呢是会变化的。说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，哎，受想行识，有的说精神永存，精神这个不变，也有啊，像那个黑格尔专家，绝对精神啊，他那是唯心主义集大成者，绝对精神那是。就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啊是绝对精神的一个显现，哎，绝对精神是永远永恒的不变，这就叫精神常。若无常，我们一般老百姓也知道这想法老变，感觉也老变，是吧，颜色也老变，声音也老变，所以呢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。说色若乐若苦，哎，这个人给学大乘的人讲啊，说物质啊有的呢我们喜欢，有的我们不喜欢，有的造成我们的快乐，有的造成我们的痛苦，哎，像这霾也是物质，是吧，造成我们的痛苦，哎，然后那个馒头呢，哎，这些馒头这太现在人们吃的都高级哈，哎，那就是这种色呢是我们喜欢的，若乐热苦，说受想行识若热乐苦，就是我们的感觉呀，有的我们喜欢我们叫做快乐，有的我们不喜欢我们叫做痛苦，哎，注意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说什么呀？物质有，精神有，哎，说色若我若无我，有的人就说色就是我，老百姓就这么说，我谁是我呀？胸脯一拍，这一块肉就是我，是吧？这疙瘩就是我，哎，色是我，若无我，哎，也有的那个就是。能够看透，我们讲过那个就是西方哲学啊，讲过有的人就说什么呀，你这面前就是梦，庄周就说这面前就很可能是梦，哎，反正好多吧都讲过，那个笛卡啊都是说这可能是梦，哎，实际上没有这个梦里的东西嘛，都无我，说受想行识若我若无我，说色若净若不净，哎，说受想行识若净若不净，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这是这个 讲大乘的人呐、啊，这样讲，这个人就说这样就是修般若，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就是他只要说梦里的法有，行了，他就是相似般若，好记吧？有所得就叫相似般若。哎，乔世家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。就是前边说的那个，说色是乐是苦，色是常是无常，反正你就是说，只要你说它有，不管你说它是变不变什么，后边就不用听了。只要你说东西有，行了，就是相似般若。乔世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以有相为方便。这个方便，你记住，就理解成方法。这是。在读的时候啊，你说这个方便，因为我们现代语跟古代语这个意义不一样了，所以你就以有相为方法，哎，他就讲什么都是有的，有所得为方法，有所得为方便，哎，他讲法的方法呀，都是讲有，即时分享，就是他讲时间，他认为时间是客观存在的，分。部分，这是空间时空，他认为这个想法这个概念都是有时间有空间，你有这个色有精神就必须有时间有空间，时间空间是我们建立一切法的一个坐标系，我们建立一切法都是在时间跟空间这个坐标上安排的，如果没有时间空间，我们脑子连一个法都跳不出来，你跳出来一个法它就放在空间里，跳出一个法它就得放在时间里，哎，所以它必须有时间空间，它才能说前边法有，教他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，很简单一个字儿，只要他说梦中的法是有，行了，就是相似般若。再看大般若经第146卷，尔时天地士，你看这个天地士啊，很可能是佛菩萨化身，给问的非常详细。世尊，云何名为宣说真正般若六度？哎，前边说了，讲有所得就是相似般若。他说，那什么叫真正般若呢？佛言：乔世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说无所得般若六度，如是名为宣说真正。六度真正般若也很简单吧，就是说你要说这里头无所得，你说有个人说这有颜色，颠倒梦想，说错了，哎，梦中法皆空，梦中法什么法都没有，哎，五蕴皆空无所得，你看心经到最后说五蕴空，十八界空，十二缘起空，连苦集灭道的佛法都空，最后空到什么呀？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好，正到涅槃，是真正般若，是吧？无所得，所以你就记住什么叫真正般若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你正的是真正般若。十天地士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说无所得般若名为真正般若？哎，你给我再具体讲一下，他怎么讲无所得？好，佛说，佛言：乔世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注意啊，他一直这个人是在给学大乘的人讲般若，他想宣说真正般若。作如是言，这个人这么讲，汝善男子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若常若无常，就是你要修真正般若呀，你不应该看这个色呀，你说哎，这个色是不变的还是这个色是变的，你就不要教人这么说，哎，不应观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，哎，你说精神永存，他说你不应该这么说，你说精神会变，佛说也不能这么说，何以故？色色自性空，说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？佛说呀，色，你这画一个顿号， 色自性空。第一个色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说出来的色的这个名字。哎，我们说什么都要先说说话嘛，你得先说我现在讲色啊，把这名字拿出来了。色就是空，色自性也是空。佛说了两个意思，说色这个名字怎么是空的？唯有假名啊，但有假名谓之为空。你光说了一个色的名字，那就是个空，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空，这个人们好接受。但是人们说这个我有名字，我这个名字指着一个色的自性，哎，那个色有本体，有自性，有自体，那个不能空。我们龙叔第一步就是问他说，你给我说说你看到的那色自性什么样。你就比如说这桌子，你看到桌子自性了啊，不空，你说说你看到什么样了。他说我看见颜色了。上来说的就是什么呀？就不是桌子的自性，是吧？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不是桌子自性。桌子的自性他看不到，是他猜的，所以呢谁也看不到自性，证明不了自性有，只能是猜。猜的假说还是一句话，假说嘛就是一句话。所以但有假名，但有言说，哎，没有自性。所以说色色自性都是空的，色根本就你证明不了有，你还在那说色是永远不变的，色是会坏的，谈不上，是不是啊？色根本你就证明不了它有，你还在那说它是常还是无常，谈不上这问题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啊，受想行识，这画个顿号，受想行识自性空，受想行识的名字是空，受想行识的自性你也找不着，就是精神的自性。说精神的自性，我们心是真有的呀，我们心自性我们怎么找不着啊？我们讲过没讲过我忘了，在这儿好像是讲过，心不能自识，眼不能自见，能只能见到所能，不能见到能，这是一个基本原理。说照相机，哎，只能照相，只能照相，它不能用照相机照照相机自己。说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呐，设计的这个照相机就是照外边的景象照相的，它设计的就不是照自己的，它没这功能，没设计照自己的功能。说我们设计一个能照自己的吧，你就得分两个，就是一个能照自己的东西，一个自己，就得分能所。我们人的思维方式啊是二，是分二，不分二我们人没法分别，没法产生想法。我们一分二啊，一个最基本的二就是一个能一个所，我们把能所是分开的。我们设计的能给能下的定义啊，都是认识所的，它不是认识能的，这是我们的定义。我们由于在我们的心里熏习的所有的记忆啊，都是这样定义的，能是见所的，没有设计能见能的定义，所以我们现在生起来的感觉呀，就没有能见能的功能，只有能见所的功能。你去看说刀不能自割，为什么？我们人从产生想法说我要做一个刀，一直到给它定义，给它画图纸，给它做刀子，所有的都是什么呢？设计为它是一个能割东西的能，然后呢它能割所割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就没设计说用刀的自己割自己，哎，没，我们人不会产生这个想法，产生了我们也解决不了，我们就是这个二，哎，就是这个老得分能所。所以说呀，为什么能不能见能？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业，自己造的定义，就是这样造的。所以我们的心呐，是能看、能听、能想，能见色、能听声，色声香味触法是我们心的认识对象，但是我们没有设计这个心见自己的功能。 我们认为能不能见能，所以我们现在心呢不能见能，心见不到自己，他见的是什么？都是心的认识对象，心的认识对象是心吗？不可能是心。所以我们在梦中所描写的心，全是用我们心的认识对象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呀，来画的，来想的，来设计的，来描述的，都是用所，用色声香味触法心的六种认识对象来画的一个能见的心，它不可能是能见的心，因为那个能见的心我们根本就见不到，你想都想不到，你更何谈你怎么去描述它。你所有对心的描述全是用什么呀？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心的认识对象，这五个材料来描述的。你想，你想你心是什么样的，你或者用颜色想，或者用话说，用声音说，我们或者用感觉来补充，我们就这五种材料，没别的材料，都是心的认识对象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梦中想象的心，想象的识，也是没有自性的，受想行识自性空。是色自性即非自性，是，这是这的意思，这个色的自性就不是自性，就是我们说桌子啊，那就是那个，这就是那个桌子的自性，结果问你就说那桌子自性是什么呀，找了半天你连说都说不出来，你给说那个桌子本身是什么呀，你还是说色声香味，还是用你这些主观感觉来描述桌子自性，所以佛就说你说的那个桌子的自性啊，就不是那个桌子的自性，是什么呀？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画的一个画，用你的颜色声音来描述的一个不是他自性的东西。回头啊，这两讲你们那个下载了录音反复的听一听，这个意思听明白没有？你看佛说的这话多准确，哎，你说的这个色的自性，它就不是自性，哎，是什么呀？是你的主观感觉，是你用五种主观感觉画的一个自性，是你的一个妄想，是你的一个想法，哎，是受想行识自性即亦非自性，你想的那个精神的本身，你想的那个心识本身也不是那个心的本身，哎，也是你用心的认识对象堆起来的一个假象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果你知道啊，说你说的所有的自性啊，都不是自性，都是妄想。好了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真正的般若。一切法无自性，这是真正的般若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。在这个真正的般若里头啊，物质是找不到的，不可得。你说，哎，我找着了个桌子，你这就是相似般若。哎，色不可得，这是真实般若。彼常无常，亦不可得。说那个这个物质是不变的呢，还是会坏会变的呢？也没有。因为什么呢？连物质你都找不着，你还谈得上说它是变还是不变呢？哎，受想行识皆不可得，精神你也找不着，就是那个你认为客观真正存在的那个精神啊，你找不着。彼常无常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佛这么说呢？这句话你记住啊，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就是在这个真实般若里头啊，连那个物质跟精神你都找不着， 何况有比常与无常？哪里还谈得上说那个物质是变呢还是不变呢？这大白话翻译一下，就是佛就说，在真实般若里头啊，连物质都没有，你还谈得上说这个物质是常啊还是不常，用不着讨论，就这意思。所以那个和尚说，色会坏故是无常，这就是说色是有，那就肯定是相似般若了。他这说常与无常都不可得哈，就是说它是这个物质是永远不变的，你找不着永远不变的物质。这个物质是会坏的会变的，这样的物质呢你也找不到。这句话你再理解是这句话，我为什么把这个打上引号，你记住这句话呀，真实般若你就不用说长不长了。你看佛说呀，此中真实般若当中尚无色等可得，连色都找不着，连物质都找不着，何况有比常与无常。也就是说你根本就谈不上说这物质是常啊还是不常啊，你就不要说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连物质都找不着，你还谈得上还去讨论说这物质是常啊还是无常啊？你先得找到物质是吧，你再去讨论它的性质。所以这儿啊，佛就意思就是说，你就不要说它常无常了。在般若里头，色就是空，就根本没有，哎，谈不上常无常。这节课呀，这个弯儿比较大，那个内容比较多，没关系，咱们以后啊，一节课一节课要慢慢消化，哎，不要着急，接受不了。如果说你这节课呀，全听明白了，接受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在末法众生里头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末法众生里头竟然能听懂真正般若，能听懂般若经，能听懂大乘，能听懂龙树论，不颠倒，哎，能学到真实般若。你看佛都说到未来世啊，讲相似般若颠倒宣说，哎，你呢竟然在末法里头能够学到真实般若，你呀，太了不起了。我们呢，
真实般若也没有了
啊，
真实般若也没有。
现在得说有，这就叫假名安利，就是真实般若也是用语言说的，哎，也是假名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假名啊，我们现在叫做真实般若，叫做真实般若，就是佛说的是真理，哎。我们现在得在这个叫虚妄法里头啊，得安立一个真实，我们去追求。我们在这个追求真实正见、真实般若的过程当中呢，你熏的这个种子啊，它把这个假名就是虚妄法呀，就给破坏掉了。就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说真实般若是真实，我就得到真实了。你是在学真实般若的过程当中呢，结果学着学着你就从梦里醒来了。这是目的。我们学般若是为了从梦中醒来的方法，哎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学的般若呀，我们要把它叫做真实般若。它的形式它是用假名、用语言、用虚妄法表达的，但是我们就给它安一个假名叫真实般若。你学这个真实般若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。汝若能修如是般若，你要是能修行这样的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这是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呐，给学大乘人讲的真实般若。乔师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，作此等说，就说这个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常与无常。他做这样的说，视为宣说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佛也说了真实般若波罗蜜多，也用了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你看佛就给这个话，这些话也是我们凡夫的语言是吧，但是佛就把这个话叫做真正般若，真实般若。我们就要把它当作真实般若、真正般若来学，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真正般若、真实般若，而是什么呢？这个你学这个真实般若的过程当中呢， 它就能让你照见五蕴皆空，就能让你实证到真实般若。以它有这种功能，我们把现在这个梦中说的般若也叫做真实般若。哎，它能把你带到真实般若的正境里头，这是一个方便说法。再学一段啊，我们可能就学完了。第304卷，佛言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听等时，就是这个人呢说般若听般若的时候，多有相似般若六度摩氏流难。哎，就是说末法在学这个甚深般若的时候啊，你在说他的时候，在听他的时候，经常有多有，就是经常有相似般若相似六度这样的摩氏流难。这就是末法呀，是邪说横行。哎，说这个魔是哪儿啊？魔就是我们自己的心。说我心里头怎么会有魔呢？你老说五蕴皆有，把梦中法当真实，这就是魔说。你看前边说相似般若，相似般若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凡夫见，就是相似般若。哎，所以魔呀，魔由心生，是我们自己心生起来的。如果你说五蕴皆空，没有魔能够干扰你，魔能够改变你，魔都在我们自己心中。哎，有这样的魔式流难，是我们前生学了邪见，执着有的邪见，这样的魔式流难，菩萨应觉而远离之。就是末法里头菩萨，菩萨是发菩提心的人，想成佛的人呢，你要学般若的时候啊，应该远离相似般若。哎，但是在末法相似般若还多，所以佛提醒我们说你要远离相似般若。为什么呀？你学了相似般若，把般若经的意思就理解反了，你到以后再碰到真正的这个真正般若的时候啊，你会抵住，就是哎，般若是说空不是没有啊，你这怎么就把空讲成空啊？啊，把无就讲成无啊？他就觉得你真正般若不对了。这就好像说你这个走道南辕北辙，你往北走走慢点没关系，你别往南走。你结果颠倒相似般若，你把空颠倒成有，往南走了，到你再往回头往北走的时候啊，困难了，是吧？你离那个目标更远了。哎，所以佛提醒我们呀，说末法里头多有这个相似般若魔式流难，菩萨应该警觉，应该远离相似般若。复次善现，有诸恶魔作壁出相。那个佛涅盘的时候是魔王来的，魔王一看佛这个就是完成任务了，魔王赶紧来。因为佛呀问阿难说，佛呀要想住世啊，可以住世一劫。阿难当时被魔所迷，魔王先把阿难给控制住了，让阿难不吭气儿。佛连说了三遍阿难都没吭气儿，然后那个魔王亲自来到佛前说，请佛呀入涅盘吧。佛说呀，说这个我入涅盘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哎，佛说呀，反正你就破坏不了佛法。那个他说我是破坏不了佛法，他说但是到末法的时候啊，我可以让我的魔子魔孙怎么样啊，披你的袈裟做你的弟子去讲你的佛法。哎，我给你颠倒宣说相似般若。哎，那个时候那个魔王说了，佛就不吭气了，佛就流泪了。没办法，这就是我们的魔呀招来的魔。因为你喜欢听说有，你不喜欢听说无，所以呢魔来讲你喜欢，所以佛在这儿都给我们预言了，都警醒我们了。复次善现，有诸恶魔呀作壁出相。哎，威仪祥绪，形貌端严啊，冠冕堂皇，菩萨见之深生爱着。这个修大乘的菩萨们一看呢，哎呀，这个和尚好，深深爱着。 由思损减一切智智。结果呢，因为他魔说的是相思般若，所以呢你去护持他，去听他说法，结果呢就损减了你的佛智。不惑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说你在他这儿呢得不到听不到闻不到甚深的真正般若，你书写的受持读诵的思维的演说的都不是真实般若，当知是为菩萨模式。你要记住，应当知道这个就是菩萨的磨难，哎，菩萨的模式，这佛都给受记了。就是《大般若经》里头啊，到处都是好多见，我这就是说选了几段，哎，给把那个大概佛预言的这个，就是什么叫相似般若，什么叫真实般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记住，总结起来很简单，什么叫相似般若？说梦中法是有所得。什么叫真实般若？说五蕴皆空，梦中法都是空，无所得，就是真实般若。先把佛的这个话记住，理解不了没关系。哎，我们信佛，我们相信佛是这个一切智智，佛说的肯定对。我们呢，朝着佛的这个方向去，慢慢的努力，啊，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的。好，我们来回向啊，请大家合掌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阿弥陀佛。提醒一句啊，今天是阿弥陀佛的圣诞。提醒一句啊，在印度，在中国，一直到前些年，一直是念阿弥陀佛，也有人念阿弥陀佛，所有的传承全是这样。只有到近几年、近些年，才被一些人传出来说非要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是错误的。为什么错误？我跟你们讲啊，在梵文里头，这个阿是有两个字母，一个叫长阿，一个叫短阿。这个长阿跟短啊，在翻译成我们这个罗马字母转写的时候啊，长啊的那个 A 上边就带个短横，那个短啊就广一个 A 上边没短横。这个呢，在我们现在看都是一个啊，是一个字母，但是在梵文里头是两个字母，哎，都用啊。上边 A 字上边带一个短横的，在那个梵文里头啊，读作长啊。就是这个字母读啊的时候声音要拉长，那个不带短横的那个啊呀要读成短啊，这个短啊发音就是阿或者是哦。这个短啊的意思是无，是无的意思。阿弥陀佛是无量寿的意思，无量光，阿是无的意思，所以它一定是短啊，不是长啊。那个长啊发音是发啊，长啊的意思是肯定的意思，长啊的意思不是无，是肯定的意思，是有。如果你读成阿弥陀佛，意思就变成了有量寿有量光了，是错误的。这是最近一些年刚有人传出来的，而且现在那个帖子在那个在网上还很疯狂，就说你必须得读啊啊，别的都错。两千多年的传承都错了吗？祖师都错了吗？印度佛教都错了吗？中国佛教都错了吗？就到最近几年才对了吗？这个说法根本不能成立的。你们去问问老法师、老居士，以前的老和尚都是怎么念，一定要按照传承，按照正宗的传承来念，不要跟着现在的新这个，就是说越到末法越往后啊，就有人来乱法，越说越乱，越说越乱，用人的这个口型啊来说也是不符合我们人发音习惯的。这个啊叫开元音，嘴张的是最大的，咪是闭元音，那个嘴是很小的。我们在说平常说话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啊，都会把那个开元音叫什么呀，弱化， 就是变得嘴小一点，因为你阿弥陀佛很别扭，我们就会说阿弥陀佛，哎，读起来很这个发音很顺很自然，就是发音都是这样的规律。所以现在啊，我这是我的建议啊，我的建议大家自己可以去判断，自己可以去问。好，我们1月10号在九朝会讲心经，讲心经跟这非常相似，讲心经也讲到，那是第7讲该干什么了，把时运为什么是空讲完了，总结五运皆空的思路，就是你把那个下次心经的第7讲听懂了，你就懂了般若，懂了大乘，懂了龙树，懂了中论，懂了具足六波罗蜜，你就没有问题了。就跟我们现在一样，你把空的道理听明白了，好，一切佛法都明白了，一切大乘佛法全明白了，都到这个关键阶段了。好好好，我们就结束啊。